好，大家好。在去年的9月和今年的3月，我曾经和磐石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过以赛亚书的第42和第49章，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啊？这两篇都是我们称为的是仆人之歌，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位的弥赛亚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的仆人。好像我们这一些服侍他的，无论是在教会哪一个的职位，或者是在做传道、做牧师，或者是长老、执事，或教会一些其他事工的负责人，都知道我们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教会，都知道要如何的来效法他，在神所放我们在的那个岗位上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想大家或者也记得，我曾经提过，除了以赛亚书的第42跟第49章，还有50跟53章，也都是属于这仆人之歌。所以在以赛亚书，当我们讲到仆人之歌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有4篇，就4章，第42章、49，然后50跟53。因为我在过去的有2次都提到这个仆人之歌，跟大家一起的分享了以赛亚书的42、49，所以我会暂时将约翰福音的讲到的这个系列暂时放在一边，我会用今天或还有下一次，应该是7月6月是父亲节，那在7月的时候和你们一起的来看 以赛亚书的第50和53章。然后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那一个系列。我想到现在为止，可能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都很熟悉仆人领袖这一个观念。我想，特别是在我们西方的这一个生活的环境，在一些比较经典的工商管理的书里面，你也都会看到仆人领袖这一个观念。我想最早可能回到在90、80年时代出的一些书，工商管理的书，这一个的词句名词已经开始在那里出现。当然，慢慢的其实这些应该是在教会里面做主导，然后到社会里。但是在很多的处境的里面，往往是在社会先把这些的观念抓住。然后慢慢的才进到教会里面，当然到今天2017年，这一个仆人领袖，大概都是很多教会的同工、牧师、传道，包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观念，也因为很熟悉，所以很容易的就形成了一种的很流行的一种的口号，以致到了一个地步。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新鲜，都在讲我们做仆人，我们做领袖的是一个仆人，但是慢慢的变成一个口号，一个口头语，然后这个内容就开始就失去了，以致我们在教会所看见的是一些的工头，是一些的老板，而不是一个仆人。在之前我们看到的第42跟49章，是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民的一个宣告，说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是一位仆人，是神的仆人。当这个宣告第一次出来的时候，那时代的听众大概不能够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弥赛亚要以一个仆人，而不是君王的身份来到世界，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然后几百年之后，耶稣来了，然后在他公开的服事里，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侍人。”就忽然间，就好像一个窗户被打开了。这一位的耶稣是弥赛亚，不但如此，他是神，他也是人的仆人。当然，如果他是神，是神的儿子，他是仆人的话，那他大概一定是那一位我们认为最优秀的那一位仆人，在英文是叫做 par excellence，最好的那一位的仆人。 既然是那一位最优秀的仆人的话，是不是以后所有做仆人的都要来跟随，都要来模仿的？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再一次来看看这个仆人的领袖怎么样在这一位的弥赛亚的身上彰显出来。在我们所服侍的教会，无论是磐石或者是任何的教会，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都要在那里问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仆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真理，那既然弥赛亚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那所有在这个地上在所看得见的神的国度里服侍的人，包括了在磐石教会服侍的人，都要以一个仆人的心来服侍。让我们先看的一个做仆人要在那里领受神的话语，在这一段的经文里，第四跟第五节，主耶和华赐给了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像受教者一样的静听。主耶和华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后退。在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里，或者这一句的话里，我们注意到是每天早上主叫醒，主唤醒了我的耳朵，也就是说主打开了我的耳朵。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位神的仆人，这里是说他是固定的，他是持久的在那里听神的话。然后我们注意到第五节说，这一个仆人他听见了神的话，神把他的耳朵打开，他听见了，然后怎么样，他没有违抗，也就是他听了这些的话，听了神的话，他就接受了，他也就顺服了。当我们看到没有违抗也没有后退，我想我们读圣经，熟悉旧约圣经的，我们大概很快的可以联想到创世纪里的第一个亚当的故事，是不是？第一个亚当他也听见了神的话，他听见了神的吩咐，但是他有没有顺服呢？我们实际上是说，亚当他们是有自由的意志，他们可以选择，不错，他有那一个自由意志在选择，但是在这里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乃是神说了话，神吩咐了，亚当没有听从，他违抗了神的话。那现在讲的这一位的弥赛亚，也在新约里面也是被称为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听见了神的话，但是他违抗了，但是这一位的弥赛亚，这第二个亚当，他听见了，然后怎么样？他没有违抗，他顺服了神。身为神的仆人，总是要以神的话开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要听和顺服神的话，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看见许多的信徒，信了主已经多年了，但往往有时候没有看见生命的改变，仍然是我行我素。我相信你和我都听见有人说，你看那个基督徒信了耶稣这么多年，怎么还是那个样子，动不动就在那里发脾气，一点的耐心，一点的温柔都没有，而且为人还是相当的高傲，目中无人，一点的也不谦卑。我想当你我听见这种话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有时候是一定的很难过，是不是？就好像有一个弟兄，在国内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说，我跟他谈到他的家人，然后他说，对，他们是信了耶稣了，但是生命没有被福音更新。我听了我觉得呀，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所以我也学会了。就是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我 我唯一能够说的，不错，你是信了主，但是你的生命没有让这个福音把它更新过。会不会因为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以致我们今天对圣经是一知半解？或者是我们读了圣经，我们也都明白圣经的教导，要我们彼此的相爱，要我们爱神胜过超过任何的一切，要我们像耶稣一样的温柔，像耶稣一样的谦卑，然后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如说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等等。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要培养爱的特征，爱是忍耐的，爱是不轻易发怒、不纪念人的恶等等。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唱也会背，但是我们有没有顺服？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岗位上的服事，但我们要经常要听神的话语，不是单单在听，听了之后要顺服。我们不要效法第一个亚当，而是要效法第二个亚当，听了神的话，并没有违抗。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接下来的是在第四，回到第四节。主耶稣说，对不起，我知道，好，主耶和华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然后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他听见了从神来的话。当你听见了从神来的话，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是用来辅助、帮助那些疲乏的、那些软弱的人，是用话语来鼓励、来安慰那些灰心的人，来安慰那一些被那些被压伤的芦苇，那些被就要消灭的、就要残掉的灯火。这一个仆人有一个我们叫做话语的指示。正如在前一个时代，中国有一位的传道人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就是叫《话语的指示》。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听了然后用神的话来服侍那些软弱、那些疲乏的人。让我们也再一次的温习一下《创世纪》的那个故事。你还记得，当神创造了夏娃，然后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眼睛一睁开的时候，看见夏娃，从他口里面出来的是希伯来文里面一个非常美丽的一首的诗。哇，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当然今天你听起来，当我们听了这些英文的翻译也好，中文的翻译，你大概真的要用你的想象力才想呀，这好像是很美的一首诗。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首诗，但是你要相信，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一个美丽的一首诗。这个诗就是，哇，这个人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但是好景不常在，当他们堕落了之后，就是当他们违背了神之后，亚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将这个果子给我吃，给了我，我就吃了。如果你今天在听的话，你会说，哎，亚当真的好可怜啊，他是人类的第一个受害者，一个被害者，是不是？神创造了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又听了蛇的话，然后又将这个果子给了亚当吃，然后我们说亚当真的好可怜啊，是不是？是人类的第一个的受害者、被害者。但是当你仔细的来听一下，你仔细的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他才不是一个受害者呢，是不是？他是一个加害者。他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将这个果子给了我，所以我就吃了。这些都不是我们称为的良善的话语。他一句话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是谁创造了这个女人？是你，是上帝创造了女人。 是谁给了他这个果子？是这个女的给他的果子。哎呀，亚当好可怜了，是不是？但是当你仔细听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我们当中读心理的可能说，这个就是叫做负面的攻击啊 ，passive aggressive， 是一个充满不负责任和尖锐的话，和当初讲的那一句“哇，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像完全是相反的。这是第一个亚当的话语，但是现在又回到这第二个亚当，这一位的弥赛亚来了。他要用他的话，用神的话来扶持，来安慰这些有需要的人。在箴言里面充满了一些美丽又良善的话，我想这是大家都熟悉的25章11节，一句话说得何以，就像金苹果上在银的器物上。你想金跟银放在一起是一个多美丽的一个图画。然后又在以赛亚书的42章，大家都熟悉的这一句，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里也是都提到一个话语的一个服侍，用话语一个说的适当的话是非常的美，用话语来扶持这些疲乏的，来安慰这些疲倦的人，使到这一些就要这些被压上的芦苇不会折断的，江残的灯火也不会吹灭。这是话语的主要的一个功能。是不是在这一方面你和我都做得非常的不好？我们大概也都听过，在几年前美国东岸有一个中学生因为被人用话语的欺负导致了自杀。话语能够杀人的，是不是？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不错，因为你的话语导致一个人自杀，非常的极端的一个个案。但是当我们今天看一下在教会里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群体里所发生的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见话语的那种的杀伤力，那种的破坏力。因为我们随便的说话，因为我们说话的不小心，怎么样破坏了许许多多的关系。当周围的环境都很顺利，当一切都是在我们的控制下，我们很容易的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话语，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说的。但是当我们在困难的处境，当人当事是你和我不能控制的时候，往往从我们嘴里出来的就是尖锐、愤怒、攻击、怨恨、苦毒的言语，不但没有将治疗带到人的生命里，乃是又将深的伤痕再一次的揭开，又创造新的伤痕，使到那一个被压上的芦苇，往往因为我们一句话不小心就被折断了。那一个江残的灯火，往往也是因为人，特别是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一句的话也会把这个灯火就把它吹熄掉。往往我们的话语能够将人赶离开神，也离开了教会。我们都知道话语一出来就像水银一样的是满了地，收不回去的，是不是？无论你多次的道歉，都不能够将那个错事再一次的纠正过来。我想我们在人生的经历，或者都曾经说过，早知道我就不讲那句话了，但是已经太晚了，是不是？我们要记住，话语不是用来伤人，话语是用来扶助这些疲乏的人。很多时候我看见在教会，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往往在无意中用话语造成的伤害，破坏了关系，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是何等令人伤痛的事。让我们千万的记住，在这里说的话语是用来扶助那些疲乏的人，用来治疗，用来安慰那些受伤的，而不是用来破坏关系的。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你和我在看新约圣经里说，在看耶稣的教导，看耶稣自己本身的榜样，然后我们看使徒的书信，特别是雅各写的雅各书，都是充满了教导和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因为话语不是用来伤人的，乃是要将生命要来赐给人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话语的指示，一个服侍，让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学习控制如何我们表达自己。有时候我听人说，哎呀，我真的很对不起，讲了那句话让你受伤了，但是我必须要把我内心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是不是你大概都听过？我就想起在70年时代，薛华曾经这样子说，他说让我们千万的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破碎的人，我们都是罪人，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我们内心的情绪有时候也是很丑恶的，也会当你表达了出来之后也会伤人的，不是我什么的情绪我都要把它发泄出来我就好了，不不不，里面有一些是很丑恶的情绪，你把它发出来的时候会伤周边的人。星期一的中午，我们被一个从休斯顿来的家庭，也认识了蛮久的，被邀请到 Austin 一个相当高档次的餐厅吃午饭，都很少去，都没去过那个地方的啊。那一进去就看，呀，我的衣着有一点的随便，晓得怎么样啊？好，就在那里叫了菜吃，然后。姐姐和弟弟呢，很快就争吵起来，姐姐的声音越来的越大，大概在那一个餐厅里面是没有人是听不见的啊。那餐厅蛮大的，屋顶也蛮高的啊，所以声音大概也传得蛮远的啊。但是大家都很有礼貌，都装作没有听见，很想看，但是也尽量不看啊。好，那过了差不多30分钟就开始安静下来了。问题在哪里？这两个人都是50多岁了，那个时候我真巴不得地上有一个洞我可以钻进去，但是后来想想，他们无所谓，他们也不怕，也不觉得尴尬，那为什么我要觉得尴尬，觉得难为情？除了尽我所能的，这样子还没有用，是不是？然后那个姐姐说，啊，我这人发泄出来，好了，没事了。我说呀，我心里面，当然我不敢讲，我就对，对你来说没事了。你看看周边的人，是不是？出去的时候我看见这些的服务员，我说哎呀，刚才真对不起啊，造了这么我们讲话这样的大声。其实后来想想又不是我，我还要跟人家那里道歉，我是来吃饭的，是不是？不错，我发出来了，我讲出来没事了，我觉得好了。但是你看看身边一大堆受伤的人，是不是？有一次，一个读者问一张报纸的专栏作者，我在一个处境里，我该不该说这句话？那如果我要讲的话，我应该怎么讲？这个作者的回答是，在你讲之前，先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这是不是真的？第二，是不是有帮助的？第三，是不是良善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是还可以加多几点，加多几点。就是这是不是能够造就人的话，是不是鼓励人的话，是不是能够将治疗带到这个人的生命里呢？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够用一个谦卑，一个温柔的心来说这句话呢？我想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教导的话，你和我都是仆人，是不是？不是只有牧师长老指示一些同工， 小组的组长才是仆人。不不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每个人都是仆人。当然，我们的岗位、服事的岗位不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都要记住，我们都有一个话语的一个职事，我们要用话语，特别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来辅助那些疲乏的人，而不是令到这些被压伤的芦苇被折断，江残的灯火被吹灭。因为我深深的感受到，如我也以前也跟你们分享过，在我们的身边太多这些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但是神将一个话语的指示给了我，让我们听见神的话，又用神的话来帮助辅助身边那些疲乏软弱的人。然后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个仆人该有的心态。在第五节下半段和第六第七这里说，我没有违抗，也没有后退，我把我的背给打我的人打，把我的腮颊给把我的胡须的人把，我并没有掩面逃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液，但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羞愧。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锤石，我也知道我必不会蒙羞。从这两句话里面，特别这一句，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锤石，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持久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图画。面对着敌人，面对那困难处，这一个仆弥赛亚没有违抗，也没有后退，反而继续执行他的使命。还有这一句话，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锤石一样，这里是制作耶稣的一个预言。当我们看新约福音书的时候，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时候，在马可、路加都有记载，他知道在耶路撒冷等着他的是受苦，是死亡。但是路加和马可都写他面向耶路撒冷，然后门徒看见了，门徒就怕了。他面向耶路撒冷，虽然知道有苦难，但是如五十章这里说的，我的念好像坚硬的水石一样。五十章的这一句话，跟福音书的马可、路加所记载耶稣面向耶路撒冷是同样的一个意思，讲到他的持久，他坚持的往前走。我们也想到耶稣的生命和服事，他被家人误会，身为神的儿子，身为神却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攻击。他的教导没有被人接纳，他有十二个门徒，三年之后其中的一个为了30块的银子把他出卖了。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跟了他三年的这些门徒一个一个的除了一个之外都走掉了。而且那十二个门徒，当我们看马可福音记载的时候，他们跟耶稣一起有三年，但是好像对耶稣的教导一窍不通。在这三年的当中，这一位神的儿子弥赛亚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叫人悔改，没有任何超型大的聚会要建立一个教会，而且他的死是一个非常残忍凶暴的事。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自己功劳的果效，就如以前的旧约的先知们一样，在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看见他们的预言、他们教导的事工的果子。这一位弥赛亚，他知道他的服事会如何的结束， 但是他却坚持下去。用保罗的话，他顺服，顺服一直到死。他的面孔像板，他板着脸如坚硬的水石，他没有摇动，他也没有退后。有时候我觉得在这里所讲的这一段话，对于我们现代人是相当陌生的一个观念，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遇到了一些的困难，遇到了一些挫折，我们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不做了，是不是？回头看一下自己做了很多年的牧师，也有很多的感触，是不是？当初以为读了神学做了牧师，我一站起来大声呼吁的时候，大家都会听，大家都会跟着走。但是很快你发现事实并不是如此的。几年前在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的开会的时候，有个年轻同工说，他说发了一个很重要的电子邮件给大概有100多人。他说啊，发出去的时候觉得很得意，有100多人收到我的邮件。而且他说那时候我以为大家一看了马上就会回应，但是后来他发现并不是如此的。他看了一些的文章，他也用了一个网站的服务来看看，在收到他邮件的这100人当中，有到底有多少人打开了他的，看到他的邮件。然后后来发现结果是50%的人把他打开来看了。那在这50%人打开了之后，是不是都明白这个邮件的内容呢？大概也不一定是，你再打一个50%的折扣。我们以为我们做了，我们讲了，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真正听见的人寥寥可数，是不是？当我在1996年夏天要准备离开圣路易斯到 Houston 那边去牧会的时候，当地有个中文报纸的一个记者就来问我，不是因为我出名所以来问我，我想在圣路易斯那个地方大概任何人都会碰上一两个的唯一的报纸，中文报纸的记者啊，大概他对教会的人也蛮熟悉，他问我，哦，他说你要去的这个好像是很大的一个教会，哦，那很多人会听你讲到，会听你被你影响。他说这是不是好像升级一样的？啊，我说真的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像升级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也都知道了，现在人多怎么样，问题也一定的多，是不是？在过去的很多的年里面，我都不知道向神问了多少次，为什么你要将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时候，礼拜天有人讲，你讲完了到人家谢谢你，然后他说，哎呀，我真的欣赏你讲的第二点啊，你讲的那个内容。然后听了我说，好像不是我讲的吧，是说他以为是另外一个牧师讲的，他记得了，然后他以为是我讲的，是不是？那还有一次有人看见有人在睡，打瞌睡啊，真的是在睡。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牧师，真的谢谢你今天讲的道。哎呀，我都要差不多要笑出来了。我知道你在睡觉，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出来，是不是？在牧会的时候，我们会被人误会，被人攻击，也会被人质问，是不是魔鬼进了你的心了？以前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反而成为了反对我们的群体的一个领袖。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从不良的传统所带来的难处。如果你在服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你要辞职，你要退下的话，我想你很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幻想的虚幻的世界里面，因为真正的服事是艰苦的。我曾经去过一所在大学城的一个教会，礼拜天出席的人数大概只有20多到35个人左右。我在的那次连我在内20人都不到，因为刚好那天那是学校的放感恩节的假期。在那一个大学城里面，一般的学生停留是2年到4年，毕业了就离开，因为在那里没有太多工作的机会。然后在这个教会里有一位牧师，他和一家在那里服侍了有7年8年了。离开他们最近的飞机场是一个半钟头的距离， 如果冬天下雪的话，往往要开3个到3个半小时的飞机。学期的开始就是忙着要开车去接新生，往往这些新生有些时候早上到，或者有时候是晚上到，没有事先联络好的。有时候这个牧师一天要开2次的飞车到机场接送，当他们毕业放假回家的时候，牧师也要开车送他们。他把他家装布置到一个地步，可以在学期的开始容纳许多的学生暂时住在那边。当然这个教会里也有2、3个固定的家庭，他们就是这样不停的忠心的在支持这个教会。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感触，这是一个忠心，这是一个持久的一个服侍。仆人的领袖不是容易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重复的提醒我们要持久，要打那美好的仗，要奔跑那在我们前面的路，不要放弃，要继续的往下走。虽然是困难，但是当神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还怕什么呢？不要让别人的攻击，不要让别人的不合作在那里控制了我们。然后在8到11节，经文也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比较长一段，比较长一点的一段，但是在这里是告诉我们，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别人对你有误会吗？你不要为自己伸冤，不要为替自己在那里解释，让神来主持公道。别人对你不友善吗？但是不要忘记，神是站在你那边的。那你这一个作为仆人的，你的责任就是要相信他，要依靠他，要跟随他。没有说环境好的时候我依靠我跟随，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拜拜。不是这样的。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我这一个做仆人的，我就要在那里好好的相信他，好好的依靠，好好的跟随。我想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仆人的图案的时候，我想你和我一定会做一个结论，好难啊，谁能做得到，是不是？我想在过去的30多年，从第一个教会一直到第二个教会，我都不晓得我讲过多少次我不干了，我要辞职了，特别在礼拜天的下午和礼拜一总会讲这句话。如果你问我的妻子，她一定告诉你，你每个礼拜都在讲这句话，是不是？往往因为这种的缘故，我们很容易就回到人的方式来做领袖了。一个就是来专制，由我来控制，让我来掌控，让我来吩咐，然后你们去执行。也有很多的时候，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做牧师的往往也可以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的。或者我们会用罪疚感来推动别人来服侍。你不服侍吗？啊，你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不爱教会。你或者说你这样做就是想要把教会分裂吗？当我们将这种帽子一戴给人的时候，有谁能够跟你说不呢？是不是？但是从今天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的图画，弥赛亚是一个仆人，他准备好了要领受神的话，他在那里执行又实现一个话语的指示，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坚持下去。那你和我是谁？以为自己能够和他不一样吗？如果我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里为止，你就带着一个仆人领袖的3个原则回去。第一，要听神的话，要顺服神的话。第二，是一个话语的指示。第三，是要坚定不移。你大概都记得了。如果我就停在这里的话，我想我对这段的经文就是不忠心。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章的里面，主耶和华这一句话重复的出现了4次。主耶和华的意思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主权的神，那一位立约的神，他赐给我一个受教的舌头， 他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使我能够受教的心在，使我有一个受教的心在听。是他开了我的耳朵，是他必定帮助我坚持下去。你看见吗？这是神的工作啊，是神唤醒了我来读他的话，是神来帮助我用他的话来扶助我身边疲乏的人，是神帮助我向前走，坚持下去。作为一个仆人的领袖是蛮有挑战性的，但是要记得，这是他开始的工作，他也一定的会扶持我。难怪在以赛亚之后的400年，来的那一位耶稣，那一位最优秀的仆人，他这样的说：你们离开了我，什么也不能做。这就是仆人，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神在那里带领，是神在那里扶持。如果一离开了他，什么也不能做。离开了他，你能做的就是零。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在教会里或者都有一些的服事，我们有不同的岗位，我们都是仆人。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仆人的听话，仆人的坚持，仆人用话语来辅助身边这些疲乏的人。当然这一切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做到。好不好？你稍微用片刻的时间思想，有没有任何身为一个神的仆人，有没有在哪一方面你特别需要他加力量给你的？在哪里顺服他的话呢？还是用话语来辅助我们身边那些软弱疲乏的人？还是在持久上面需要他的帮助？要不你就将你所需要的地方你告诉他。要记得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他在你生命里工作，他要的是你相信他，顺服他，好好的来跟从他。好不好？就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对他有一个回应。天父，谢谢你随听并且也悦纳了我们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声。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